本集节目由韩国扁康丸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两个话题。话题一，中共上百架军机扰台，掩盖习近平跟军方内战。话题二，清洗军队，决斗太子党，习近平加速预言兑现。不过呢，先跟你说个消息啊，最近很多朋友留言给我说啊，我们好久没做直播了，那是这样没错。所以呢，我们准备在下周四9月28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来做直播节目。那时间呢是美东时间9月28号的上午9点半，也就是中港台时间的晚上9点半。那我们到时候见。好，来看第一个话题。中共百架军机扰台，掩盖习近平跟军方内战。9月17号，中共突然派出103架军机在台湾的周边空域进行骚扰，同时呢，还有9艘军舰出现在台湾的周边海域，那这是近期最大规模的骚扰行动，引发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那台湾军方也呼吁北京当局要停止破坏性的单边行为。而且啊，103架军机当中呢，有40架次越过了海峡中线，而且多数是向台湾的西南方和东南方来延伸飞行。那这个战略意图啊，非常明显，就是想要宣示中共准备用空军和海军的力量来阻绝美军和盟友们从南海或者巴士海峡来北上协防台湾。好，相信你跟我一样好奇哦，中共最近是中乐透了吗？不然呢，怎么这么大手笔的出动上百架军机来骚扰台湾呢？难道是中共要抗议侯友宜访问美国吗？当然不是了。看看侯友宜到美国之后呢，一路上都没有遇上中共人马的抗议。那如果真有谁想抗议的话呢，估计只有林肯跟老罗斯福这两位已故的美国总统。
让孙中山先生的民有民治民享共同的价值孕育在中华民国永远不变。
所以老罗斯福总统，老罗夫。
那既然这样，中共不是要抗议侯友宜访美，那中共为什么要耍这么大的脾气呢？派出了上百架战机来恐吓台湾呢？在我看来啊，主要是为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中共要回应美国、韩国跟加拿大在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因为黄海就在北京和天津的出海要冲，非常的靠近北京，那这让中共相当的不安。大家知道，美国、韩国和加拿大从9月14号开始呢，就在韩国西部的黄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要纪念二次大战的仁川登陆作战胜利73周年。但是呢，黄海啊就在渤海湾的外头，是北京和天津出海的唯一途径，所以让中共是非常的不满，觉得美方是刻意要对中南海跟习近平进行近距离的军事威吓。毕竟啊，过去的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呢，都是走黄海进入渤海跟天津。而且要注意哦，中共选在9月17号这一天出动上百架军机扰台呢，是算计过的。因为这一天呢，正好是1894年黄海海战的日子，也就是清朝末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黄海被日本击溃的日子。只是呢，我挺好奇一件事哦，中共选在这一天骚扰台湾，是不是军方有人想搞高级黑呢？因为啊，中共在这一天出兵，就像在暗示啊，现在的中共就跟灭亡前的清朝一样，都是朝政积弱不振，多搞大撒币，建立了亚洲最大规模的海军，那都有当权者挑衅外国，而且呢，也都跟义和团一样炒作民族主义，自以为神功护体。只是呢，清朝海军呢被日本一战击溃了，清朝也灭亡了，那中共是不是也会同样下场呢？第二件事是中共要借着百机恐吓的对外造势来掩盖习近平目前对军队的领导困境和不信任。毕竟习近平不但清洗了火箭军，还把国防部长李尚福拿下了，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也都闹失踪，而且最近还传出了中共潜艇爆发了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那这些负面消息啊，对习近平的军权、政权和领导能力来说呢，都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他需要对外制造事端，来转移海内外的焦点和释放压力。那关于习近平的困境呢，我们等会再详细说。第三件事，北京要借着长期且大规模的海空军越界，来破坏台海中线的红线，要把台海进一步内海化，成为中共所谓的新常态。那说白了，中共知道自己没办法在国际法的法理地位上来合法化他们对台湾拥有主权，所以呢，就干脆像黑社会一样耍流氓占地盘，天天派小弟越过海峡中线到地盘去巡逻一圈，恐吓各国势力啊不要踏进这块地盘，想要久而久之就把台海跟台湾吞进肚子里，让台海内海化，那到时候台湾问题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政。那这个思路呢，跟黑社会是一模一样的，是一种反法律的法律战。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共外交部被问到百机扰台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直接回答为什么要百机扰台，而是直接喊不存在海峡中线。那这个回答呢，正好透露了中共确实处心积虑的想要用占地盘的方式来吞并台海，而且派出大量的军机军舰恐吓台湾，不但可以对台湾大选制造兵凶战危的心理战压力来干预台湾大选，同时呢，也可以拿来作为中共跟美国安排下一场拜习会的谈判筹码。那说白了，中共呢在用恐吓台湾的方式打台湾牌，想要制造兵凶战危来交换美方在其他方面对中共让步，比方说技术封锁、贸易关税等等。好，那这次百机扰台主要就是为了这三个原因。不过呢，我认为中共恐怕没办法称心如意。其实在我看来中共现在是吹哨走夜路，再用军机军舰给自己壮胆。那他们最近不断的在台海、东海和南海发动骚扰呢，表面上是为了对外营造出军队很强大、随时可以打仗的杀气，但实际上呢，是要用杀气来掩盖党中央跟军方内部的冲突矛盾，来掩盖习近平跟军方之间的高度不信任，同时呢，也是掩盖习政权的高度不稳定。那习近平会不会放弃攻台呢？当然不会。不过呢，绝对不是现在或者短期之内，因为现在他在党内跟军方的内部都碰上了大麻烦，不敢轻易的大规模用兵。而且美方最高将领也再次公开提醒中共了，如果进犯台湾，不但门槛非常高，而且可能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言外之意呢，就是只要中共出兵台湾，那习政权可能会不保。换句话说，中共现在加大力度对台湾军事恐吓呢，主要是为了遮掩党政军内部已经爆发的冷内战，也就是通过政治博弈的手段来交手的内战。但是呢，这场冷内战随时可能会演变成政变、兵变或者暗杀的热内战，那这才是当前中共政权最大的也最致命的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内爆。那这也说明了习近平为什么最近非常害怕推背图和铁板图那些古代的预言，因为这些预言里头提到的不祥之兆都跟他现在的实际处境太过相似了，仿佛呢，都将一一的兑现在他面前。好，我们再说一次，中共发动百机扰台，主要有几个原因。原因一，美韩加三国黄海军演让中共不安。原因二，掩盖习近平对军队的领导困境和不信任。原因三，抹去台海中线，让台海内海化。原因四，制造兵凶战危，干预台湾大选。好，休息一下，来看个健康资讯。现在的工业社会不但有环境污染，那再加上生活紧张，很多人出现了呼吸道过敏和皮肤过敏的相关疾病。那传统韩医认为，这些病变其实都跟肺部异常有关，像鼻炎、哮喘和肺病等等呢，都是因为肺部不健康、肺部积热过多导致的。韩国的扁康韩医院院长徐孝熙结合他50多年的行医和研究经验，用中草药开发出扁康丸。扁康丸可以从根本上清除肺部的积热，让肺部恢复健康，而鼻炎、哮喘和肺病呢， 就会随之康复，而皮肤过敏和异位性皮肤炎也会渐渐的改善。那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60,000名病患被治愈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扁康丸的海外官网去了解，网址是 piancon.us。 那他们也有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可以免费咨询，涵盖了欧美、澳洲、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而且还有24小时的专家咨询。再来看话题二，清洗军队决斗太子党，习近平加速预演兑现。习近平对军方的清洗过去这几天已经是吵得沸沸扬扬了，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被捕了，还供出了至少8名装备发展部的高层官员，而且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失踪了。那现在又发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李尚福呢都一起缺席了军方的重要会议，再加上整个火箭军已经被拔除了几个司令跟副司令，那简单一句话，习近平正在对军队系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冷战大清洗。而且呢，其这次的政治斗争目标可能还不只是军方，还要进一步的清洗跟他作对的红二代，也就是太子党。怎么说呢？因为李尚福也好，张又侠也好，都是红二代兼军二代，而现在李尚福卷入了贪腐问题，而且军方红二代反对习近平也已经时有所闻了。比方说，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他的女婿空军上将刘亚洲就公开的批评习近平，那后来在2021年被消失了。那今年传出刘亚洲被重判了死缓，也就是判死刑，缓期2年后执行。那换句话说，习近平对军队太子党的不满是起来有自，而军中太子党对习的反弹呢，也不是一日之寒。所以习近平如果要大动作的清洗军队体系呢，其实也不意外。在9月17号，中共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激励干部奋发有为，担当作为》。那里头批评了军队干部的各种乱象，比方说急功近利啊，好大喜功啊，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那有人躺平摆烂不作为等等。然后又强调要推动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预告要大规模的清洗军队干部，要大规模的走马换将了。不过呢，我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指出了军队内部的普遍问题，但是呢，却回避了一个最根本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忠诚不够的问题。习近平为什么这么猛烈的扫荡火箭军，拿下国防部长呢？甚至还找了一个海军、一个空军的将领来接管火箭军呢？那这绝对不是单纯的贪腐、泄密，或者是躺平摆烂不作为，而是忠诚的问题，甚至呢涉及了叛变谋反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才会大动肝火的走马换将，换上自己觉得信得过的。简单说，习近平现在等于向军队里头的反习派以及太子党全面宣战，只要对他有意见的、有二心的、不服从的，很可能都在清洗扫除的雷达上了。那他拿下李尚福、魏凤和、火箭军高层等等呢，就是为了杀鸡儆猴、摆姿态，要军方跟太子党好好的选边站队。但是这套放大招的军队清洗会有效吗？能够巩固他的政权跟军权吗？恐怕未必，反而可能会招来更多的风险。首先呢，古今中外只要国家领导人跟国家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信任危机，彼此互不信任，就很容易爆发兵变或者政变。比方说远的有毛泽东跟林彪，那近的呢有普京跟瓦格纳的普里戈金。所以习近平现在跟军方互不信任，不但很难大规模的出兵对外作战，还可能随时会爆发内战或者兵变。其次呢，习近平不但拿下了几个军队头子，连自己的亲信秦刚也拿下了。那这种风声鹤唳的肃杀气氛呢，会让地方政府、军方甚至是公安部门的头子们呢，都会人人自危。他们会觉得过去为你卖命反贪腐的王岐山被你冷冻了，那你一手提拔的秦刚被你消失了，那我们跟你非亲非故的，那你怎么可能会信任我们？所以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们势必会人人自危，就容易滋养出谋反或者是行刺的团伙。 还有，现在国内外都知道习近平出现了独裁者的权力焦虑，对军方跟其他党政干部都不信任了。那这样是不是就更容易被境外势力策反呢？或者说国内大规模的串联发动倒习行动呢？再有，习近平反腐也好，清洗军队也好，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他的政权。那么接下来他势必要进一步的扩大维稳力量跟国安的力量，但是这笔巨大的维稳费用要谁来出呢？地方政府吗？不可能，地方政府已经被天文数字的债务给淹没了。所以接下来习近平势必会通过几个渠道来找钱。第一，扩大反贪腐，收缴赃款来充公。第二，扩大共同富裕，向民企收割财富。第三，扩大监管民企，加强罚款来充公。第四，扩大减少开支，删减医保、社福等支出。发现了吗？这几个找钱的举措，牺牲的都是民营企业跟人民百姓，对不对？那是不是会制造更大的民怨跟反弹呢？那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制造出更多更频繁的集体抗争或者是民变。因此呢，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白纸运动和白发运动。还有一点很重要，当习近平为了政治安全而大力清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那么这些领导干部接下来一定会忙什么？有的会忙着表忠心求自保，那有的呢会忙着斗争党中央来自保。那这样一来啊，就会有更多的领导干部没有心思认真处理日常的工作业务，那就会出现更多的懒政、怠政和荒政，对不对？那更多的懒政、怠政和荒政啊，当然就会引爆更多的民怨和反弹了。而且我们不能排除可能会有反习的领导干部或者是地方官员们会刻意的通过懒政、怠政和荒政来制造民怨，目的呢是要引导人民去怨恨党中央，去斗争习近平，也就是要利用人民搞权斗。这就跟当年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利用人民来斗倒刘少奇来夺回大权是同一个道理。好，看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了，习近平虽然想要保党保权威，但是呢他的一切维稳行动跟清洗斗争呢都很可能不会换来稳定，反而会越维越不稳，不但会创造更多的政治风险和民怨，而且还可能招来更多的政变、兵变与行刺的可能性。因此呢，习近平最害怕的推背图预言，东边门里伏金箭，勇士后门入地宫，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个宫廷兵变的预言，其实呢正在他的手里头，一点一点的被推进，一步一步的被兑现。好，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